跟服侍有关的主要是服侍的态度啊，这也是服侍的一个原则 attitude。 我们前面读经的时候读到的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哦，主，求你赐下你的话语，求你话语的能力造就你的儿女。主，孩子也在这里啊，求你洁净我的口，让我所想所说的都能蒙你喜悦。求你的圣灵亲自在带领，求你掌管我们下面的时间，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想先从约翰福音十三章开始。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记载了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啊，当一个老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会想什么事情最重要，他要做什么话最重要，他要跟后人说。好，switch to this one。整体用来讲信息的 travel 很多。那耶稣将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他想要做什么重要的事情，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跟他的门徒讲呢？他要跟门徒洗脚。先给大家讲一个背景啊，这个耶稣给门徒洗脚是发生在最后的晚餐，饭吃到一半的时候，耶稣起来给门徒洗脚。如果我们还看其他的福音书里头，我们看到当时门徒们在想什么。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记载，门徒起了争论，他们在讨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如果你往后退两节圣经，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那些门徒们很愤怒也很惊讶，说是你吗？是你吗？然后接下去他们做什么？接下去他们在讨论我们中间谁做大。大概也是在同样的时候，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的妈妈找到耶稣，他说，在你的神的国里，我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门徒们想的是我们中间谁做大，世上的人想的是地位荣耀，但是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是，你们要做仆人。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节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语和新约圣经的希腊语，这个仆人这个词常常是，实际上原文是奴隶奴仆这个词。那英文翻译的时候，也许这个词奴隶可能是太负面，那很多地方呢就把它翻成仆人、okay、但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二十三二十七节中文说的是什么，必做你们的仆人，而英文还是用的 slave， 是奴隶。什么是仆人，什么是奴隶？就是他没有什么地位，他要做的就是完全的顺服听主人的话，他做的事情是卑贱的事情，他没有自己的意程，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没有自己的荣耀。耶稣说， 愿为首的就必做必做仆人，他自己亲自做了榜样。马可福音第十章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世人是这样子，但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是耶稣的教导，耶稣觉得他要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他的门徒，其实这个信息也是同样告诉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信徒。我想让大家注意的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三到第五节中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转折。第三章讲的是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托在他的手中， He's in control, everything is in his hands， 但是他下面做什么？他下面做的是人想不到的事情，是给门徒洗脚。洗脚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第一张 slide 上看到，耶稣爱世上属他的人，就是他的门徒，他爱他们要爱到底，所以这个洗脚展示了耶稣对门徒的爱。我们读洗脚的约翰福音十三章洗脚的记录的时候提到干净不干净，所以洗脚是讲洁净。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但是我们走在世界上，我们的脚常常沾染了尘土，我们需要耶稣的洗净。洗脚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做仆人，谦卑做仆人，所以耶稣亲自给门徒洗脚。这个十三章的第三节到四五节的转折，十三章讲的是他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第四第五节讲他为门徒洗脚。如果我们看细节，第四章说耶稣就离席，他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从他的主位上下来，什么意思？他把自己的尊贵的位置离开，脱了衣服，他把荣耀的东西放在一边，他拿一条手巾束腰。手巾束腰什么意思？手巾束腰是个仆人的形象，是最卑贱的给客人洗脚的奴仆，他把一块手巾束在腰上。我们可以想到彼得前书有的经文说以谦卑束腰，所以我再提一下要注意这个转折。第三节说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他在至高，第四第五节讲他降到最卑给门徒洗脚。我们今天的教会里常常弟兄姐妹彼此很谦卑，说我是神的仆人，听上去很谦卑，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啊，神的仆人这个名号不是随随便便用的。在旧约圣经里头提到过，神的仆人，神的那个仆人都是主，指主耶稣。使徒行传第三章这三节圣经是在教会成立之后的最早的讲到中间的一段。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是五旬节圣灵降下，三千人信主，教会成立了。接下来是第三章，彼得和门徒们医治了那个瘸腿的，众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奇，彼得居然有如此的能力。彼得告诉他们什么？谁在行这个神迹？彼得的信息是个福音的信息，福音讲什么？讲耶稣，他讲耶稣是谁。我们看这个三节圣经上讲的是什么？十四节说耶稣是那个公义圣洁者，只有他是完全公义完全圣洁。 十五节说他是生命的主，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生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他是赐生命的灵 Life giving spirit。 但是我们看第十三节，他的仆人耶稣，他指的是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的仆人耶稣，这里边讲神的仆人指的是耶稣。那对犹太人来说，神的仆人他们在旧约圣经里常常读到，很多人不知道神的仆人指的是谁。彼得在这里告诉众人，这个神的仆人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是那个神的仆人。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把它称之为仆人之歌啊，在以赛亚书中间有四段仆人之歌，这是其中的一段。四十二章第一节说：“看哪，我的仆人。”这个“看哪”这个词，我们往后倒退一节，就是四十一章的最后也有“看哪”，那指的是偶像。这“看哪”一般你要看什么？看哪，看君王。看哪，看权贵。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是看哪。仆人有什么看哪？他说看哪，我的仆人。哎，有人说这个仆人可能指的是以色列的众仆人啊，这里边仆人是单数。有人可能说是以色列啊，可能指的是以赛亚。但是第五节上说他创造诸天，他把生命气息赐给众人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只有耶稣是这样的。他指的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又出现了同样的仆人之歌，读到这里我们都会很清楚，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仆人之歌讲的就是那个仆人，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是神的仆人。在旧约圣经里还有很多神的仆人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摩西，以色列人特别崇拜摩西。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比世界上所有人都来的谦卑。摩西怎么样谦卑啊？我们来回想一下，当神呼召他，当摩西在何烈山的荆棘里头遇见神的时候，摩西听到了神的呼召，他说我在这里。仆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就是顺服听命。摩西说我在这里。当然我们读创世纪啊，第三章也看到有摩西有推让的时候啊，但是在神的面前推让不是一件坏事情，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最糟糕的事情是在神的面前骄傲。摩西说我在这里。以赛亚书第六章，当神呼唤以赛亚问谁能愿意受我的差遣的时候，以赛亚说的是同样的话，说我在这里。摩西，我再列两节圣经来看出来啊，这个摩西是个谦卑的人。当神要呼召摩西的时候，让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摩西说我算是谁呢？我是什么人啊？仅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好像我谁，我什么都不是。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摩西他比世界上所有人都有才能，说话行事。但是摩西是世界上人中间最谦卑的，神用的是最谦卑的人。 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出埃及第十八章的第十七节，就是摩西一天到晚很辛苦，审判以色列的各种各样的事物，然后他的岳父就过来跟他说，你这做的不好， What you're doing is not good。 想一想啊，摩西在以色列中间他有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但是突然有人说，哎，你做的这个不对，你做的这个不好。当然我们知道是他的岳父在讲啊，可能要对岳父尊重一点，但是我们读圣经可以知道啊，摩西带以色列人在建法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经历那个过红海跟多多神迹的时候，摩西的岳父，摩西的妻子米利安都不在，他没有经历过。他是在旷野的时候，他的岳父带着他妻子来见摩西，他没有经历过神。按我们人的这个想法说，其实你也没有什么资格讲话来批评我，特别是他是有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但是摩西是个谦卑的人，他听了并且按照他岳父的建议去做了，就是设立了长老让他们来管理。新约圣经的例子，我想要讲保罗。保罗写了新约圣经大概有一半的书信，他写的书信中间的绝大部分一开始都讲自己的身份，他讲自己的身份常常讲的是两个，一个是使徒，一个是仆人啊，这两个好像差得很远啊。他为什么要提自己的使徒呢？因为常常他有异端，教会里有异端，他的使徒的权柄得到挑战，所以呢他要告诉教会的众人，我是使徒，我的启示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他要强调自己使徒的身份。但是在那些书卷如果这个重点不是在讲教会的争端的时候呢，他常常称自己为什么？仆人。给一个例子，罗马书第一章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啊，在这节圣经里头他的两个身份都讲了，使徒和仆人。保罗一直把自己当仆人，保罗是不是个生来就是很谦卑的人呢？我觉得不是，保罗曾经有很多很多的骄傲，他自己认为他是希伯来人中间的希伯来人，他是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但是当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得到完完全全的改变。他原来是迫害基督徒，他以为是在服侍神，当他的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他是真正的去服侍神，心甘情愿的做仆人。看两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二节说，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他有时候讲我们主要是讲他自己，他有这个权柄但是他不用。权柄这个东西很多人是很喜欢的，不太用，愿意放掉。但是保罗说，我有权柄，我告诉你我有权柄，但是我不用这个权柄。这节应该是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圣经，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分给我的，我是福音的执事，中文叫福音的执事，英文说 servant of this gospel。 这个执事呢就是仆人。看我们教会有执事啊，他曾经也是个骄傲的人，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经常讲这个话，他心甘情愿的当仆人，当福音的仆人。接下来我想跟大家 分享我们今天前面读的经文。先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我们讲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什么？讲合一。第三节以后呢是讲谦卑。合一，谦卑是合一的基础。那我们今天要是讲服事的话呢，谦卑也是服事的基础。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结党这个词啊，我专门查了一下，英文的翻译在这上面有没有看到结党啊？没有啊，他讲的是 selfish ambition。我查了一下原文，也没有结党的意思。我查了一下吕正中的中文译本，他用的是营私啊，中国人说结党营私，其实这个看原文里头呢没有结党的意思，但是这个意思非常清楚，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自私自利，这个是结党那个意思。虚浮的荣耀，什么叫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就是自己的荣耀，人的荣耀。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中间讲到，不要贪图虚名。这个虚名跟这里面虚浮的荣耀是同一个词，英文里头 vain conceit。 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个虚名，虚浮的荣耀，自己的荣耀，人的荣耀，特别是在教会里。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三到四节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要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要做的，什么是谦卑，什么不是谦卑。什么不是谦卑啊？结党，贪图虚浮的荣耀，就不是谦卑。在教会里头，我们一定要注意，人的荣耀不能太多，人的荣耀不能有。我听到一两星期前啊，在广播里听到讲到的时候用了这个 illustration 啊，我觉得哎，这个挺好，我可以用。他说是有一个教会啊，有个小女孩，她总是跟她妈妈坐在第一排。然后呢，她特别喜欢这个牧师讲道。她说牧师啊，个子特别小，她站在讲台上呢，就露出来一点点。但是从她头上有个窗户，小女孩说，我每次我好像看到耶稣隔着窗户在看我们。有一天，来了一个外面来的讲员 guest speaker， 这个人不怎么讲的啊，就像我今天一样。这个人长得非常的高大，他在那讲道，小女孩说：“妈妈，我不喜欢他。”他说他长得太高大了，挡住我了，我看不到耶稣。他说我看不到耶稣，都给他挡住了。我想弟兄姐妹们，在教会我们要注意，我们人不能太高大，如果我们太大了，我们会遮盖了神的荣耀。有时候还不仅仅是自己的荣耀，凡是人的荣耀我们都要注意。当然我们在教会里头要说造就人的话，鼓励人的话，但是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要小心不要在公开的场合讲太多，我们弟兄姐妹们啊，谁怎么好，谁怎么好，谁怎么好，谁怎么好啊，我们要感谢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都感谢一遍啊，特别怕我万一漏了什么，漏了谁是不会生气。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子。那如果你做了什么事情 就想让人知道，如果你做了什么事情，表扬的时候没有表扬到你，如果你不高兴的话，我想也许在人的，也许在神的眼里，这些事情你没有做。我们不要看自己的荣耀，我们不能看人的荣耀，因为在教会中间唯有神的荣耀。其他的东西是什么？其他的东西是虚名，其他的东西是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部分，我们要做的，前面说我们不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存心谦卑，我们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很多人对这节圣经有点觉得不太容易接受，大家都觉得 别人比自己强，这怎么解释啊？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谦卑，并不是说要自卑。所以那个谦卑啊，不是轻看自己，而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而是不要老是想着自己。Humility, it's not think less of yourself, it is think yourself less. 不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多。我们人觉得这个很难做啊，我有这个权柄，我有这个地位，我有这个职位，我有我的 authority, 我们一般人不愿意放弃。但是神的话语说要存心谦卑，个人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常常思想教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喜欢从早期教会里头，希望能够 找到答案，看他们当时是什么做的。我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阿波罗，他在第一个外邦教授，第一个外邦教会安提阿教会，圣经说他满有圣灵，充满满有能力，他的福音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他到大树去找保罗，他应该知道保罗回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他曾经是教会，他是 authority, 他是权威，教会是在他带领之下，并且带得非常的好，因为他蛮有圣灵，充满了能力。但是他愿意把自己的这个 authority 放下来，他去找保罗。从此以后保罗一直在起带领的作用。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知道，其实保罗是阿波罗巴拿巴，我讲了阿波罗吗？讲错了，对不起，我经常把人名字讲错掉，这个学生团体都知道，但是他们一般知道我讲的是谁。巴拿巴啊，巴拿巴是带保罗去耶路撒冷去见长老。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话说，这个保罗是巴拿巴带到教会来的。但是巴拿巴谦卑，他不看重自己的权威。从此保罗做靠他神的能力在教会中间做了，行了大能，福音在外邦传开。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提醒，这就是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有时候我也学了很多功课，原来不觉得他这方面，我讲别人比自己强，但是后来发现，人家真的有很多方面比我自己强，这是我自己学习到的功课。第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要不能光看自己的事情，因为第三节讲 这些虚佛的荣耀就是光顾自己。第四节说我们不要单顾自己，自己的事情有时候也要顾的，但是不能单顾自己的事情，要顾别人的事情。那我又想起了早期教会的一个事情，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当他们听说，当安提亚的教会听说，耶路撒冷的教会有饥荒，然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就集资，然后把钱送到耶路撒冷，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啊，这是不单顾自己的事，顾别人的事。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讲安提阿教会决定派人出去传道。他们派的是谁？他们派的是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和巴拿巴是他们教会最好的两个人。They sent their best people to the mission trip。这是什么？这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想我们今天很多有传道意向的教会啊，他们基本上都会有一个 practice，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他们的 budget 里头有20%或者20%以上用来传道。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不能光看自己的事，我们要看别人的事情，因为实际上这都是神国度的事情。其实啊，谦卑对面，我们知道谦卑的对立面就是骄傲，就是自我。人比较难做到完全的谦卑。我昨天晚上去 Cardiff 看 NM 的球赛，然后我在看球赛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一场球赛，也是大学篮球赛，有一个球员啊，他其实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就是防守的时候做了一个防守的动作，非常常规的一个动作，然后做完之后他就兴奋得不得了啊，在那拼命的庆祝。下一个进攻要开始了，他防守还没有归队。我不知道这边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橄榄球都不是很熟悉啊。You know, I'm going to speak that in English. It's a college football game. A kid just made a routine tackle and he celebrated wildly. To the point, you know, he didn't even get back on play for the next play. And the commentator was very, very upset. He said, well, after making a routine play like this,celebrating like there's no tomorrow, it only means one thing. He hadn't made too many of those plays. 这个解说员通常一般不会批评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解说员看不下去了，他说，很平常的一个动作，你在那庆祝呢，这种样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也许你没有做太多。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提醒啊，我们在教会里不管你做了什么，感谢主，但是你不需要告诉大家我做了什么。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也许你做的不够多，你做的不够好。这是我想跟大家一个提醒。那我刚才为什么要说用英文说一下，因为我觉得讲到有些东西啊，肯定英文讲的比较清楚。所以你看我有时候在教会做翻译是吧， 英文翻成中文有时候不是很容易的哦。那我是有意在开玩笑。我为什么要昨天晚上给我的提醒呢？这几天神给了我一个提醒。很多弟兄姐妹知道张弟兄喜欢开玩笑啊，上个星期天还有一个姐妹提醒我，她说张弟兄你讲了，我不知道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我知道我常常犯那个错误，也是神的提醒啊。我讲的这些玩笑中间很多是我要注意的，骄傲的问题，我需要谦卑。很多年前啊，我还是在科罗拉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来了两个年轻的这个弟兄姐妹两个人，然后呢，他给我们带茶经，实际上是教我们怎么样来用归纳法查经的方式来查经。然后呢，他教我们，然后提问题。那说实在的，我都有人教过，我会的啊。然后他问的问题，如果没人回答的话，我一定把他回答。我有，这也是我的骄傲了。然后那个带领那个年轻的弟兄说，哇，你很好啊，你这个答案问题的答案你都有。我就说 Yeah, I'm smart。 我说是啊，我很聪明的。然后他马上回答说 Yeah, and very humble too。 他说是，你也很谦卑哦。弟兄姐妹们，喜欢开玩笑的人有时候很难呐。我要说我自己行，那是不谦卑嘛，对不对？那如果我说我不行，但是我在开玩笑，那你不是不行，还是在说自己行，对吧？还是不谦卑。那可能只有不开玩笑，这个其实也很难的，对我来说。所以。有时候啊，开自己的玩笑还好，开别人的玩笑呢，常常会得罪人，不造就人啊。也是神对我的提醒，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以前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日常的交往中间，因为我开玩笑得罪了大家，我在这里跟大家道歉。我要悔改认罪。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一般喜欢开玩笑的人不会做的事情，就是告诉你接下来我讲的是一个笑话，并且这个笑话呢我在教会里都讲过，一般人不会这样子做，但是我要做这件事情。说是天冷了，冬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冷了，冬天马上要到了，这个大雁呢要从北方往南方飞，在一个池塘里有两个大雁，还有一个青蛙。那个青蛙呢知道的大雁马上就要南飞去过冬，它非常的羡慕，因为他一辈子就在那个池塘里头，哪里旅游都没有去过。然后呢，这个青蛙是很聪明的，他说跟两个大雁说，哎，你把我带去，带到南方去，让我去见见世面。那大雁说，你不会飞啊，这个要飞过去啊。这个青蛙说，我有办法的，我们找一棵树枝，你们两个呢一头咬住一头，我呢我用了我的嘴咬住中间，然后你就可以把我带到南方去。 It worked。 所以青蛙就嘴咬的那树枝，然后他们一路从北方往南方飞，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从来没有旅游过的，看到都是大好的风景。 突然他听到下面有人在说，这是哪天才想到的这个好主意呀、啊、那个青蛙忍不住了说，我 You know what happens next, right? 所以我们不谦卑，不谦卑的归根结底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我们看重的是我，我们想的是我，我们想的是我的利益。但是神教导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能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看顾别人的事情，我们要做仆人。仆人是没有自我的。 There is no I in the word servant. There is no I in the word slave. 我觉得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是不是我想的这个我有点太大，这个不容易做。那圣经多处教导我们骄傲的事情啊，是比较难过这一关的。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的骄傲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的骄傲是因为我们的老我，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常常克服不了。骄傲不是小事情，大家应该知道撒旦为什么成为撒旦，就是因为骄傲。他想要跟神一样。圣经的教导，这个也是非常熟悉的，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爱，讲爱的啊，这几节经文中间其实也在提醒我们要谦卑。他说爱自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如果是自夸张狂，那就是不谦卑。第五节说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觉得跟我们前面讲的不能光看自己的事情还要看别人的事情、是一致的。彼得前书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我前面提到了以谦卑束腰，就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很熟悉的圣经，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他说 all of you， 你们每一个人、圣经是很绝对的。 我看能不能倒回去，看到没有，说凡事不可结党，所有的事情 do nothing， 然后个人看别人自己强，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第四节说 each of you， 神的教导是给我们所有人说的，让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要谦卑。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第五节，我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个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我们去年、读过这个经文很多次、这是讲教会的合一，谦卑是教会合一的原则。 谦卑同样是服侍的一个原则，一个服侍的态度，所以我把这节圣经也加进来。很难做，今生的骄傲 这是 human nature 啊，这个 human nature 是我们的借口，实际上是我们的老我。那我们该怎么做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有一个转折，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那个谦卑的最终的榜样。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Your attitude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f Christ Jesus. 我们要看一看耶稣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耶稣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不想一节一节圣经来解释，一节一节圣经来解释，我们一起读一遍，读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好不好？好，我们一起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叫自己成为存心圣人，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上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们。这里面讲耶稣的顺服，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格罗西书第二章讲神本质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的身上，他是神。但是他怎么样啊？这个词我想别的讲员牧师们讲了很多次，虚己。这个虚己什么意思啊？这个虚己是倒空自己。他有所有的丰盛，神的所有的丰盛，他是神，但是他倒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做仆人。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在地上的一生是一个做仆人的一生，他倒空他自己，他来到地上身在马槽中，因为客栈中没有地方。他在生活在地上的时候，他历尽了很多的谦卑，他的日子不好过的。他的父亲是木匠，不是什么高贵的职业。他的朋友是渔夫，其实我觉得渔夫还不错的。他的朋友是渔夫。圣经说他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被人看不起，说拿撒勒加利利这些地方能出什么人？耶稣的仆人的样子，在他最后一个星期，在地上的最后一个星期，圣经讲得特别清楚。当人要用他为王的时候，他就悄悄地退下。他进耶路撒冷的是骑在驴子上。他被审判，他不说一句话，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倒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他倒空自己，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尽。他在地上的生活就是仆人的样式。为什么？为了让我们得救，为了给我们做榜样，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我们看到了他从最高到了最低，但是又从最低成为最高。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做仆人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服侍什么人？服侍啊，仆人服侍， servant serve。 他为了服侍，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但他的方式是做仆人。 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跟大家讲的那个转折，他万有在他手里，第三章，但是第三节、第四、第五节，他说，圣经说他做仆人。我们看到了什么？从最高到最低。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好，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到五十三章，这是以赛亚书中另一段仆人之歌，受苦的仆人。这节圣经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成为至高。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从最低到最高，仆人是最低的，但是他会被升到至高。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这是基督论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讲的是耶稣从最高到最低，从最低到最高。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提醒的是，注意第九节那个词，说所以 therefore， 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他从最低升到最高，是因为他从最高降到最低。弟兄姐妹们，你们明白了没有？感谢主，我看到下面有人在点头。说实在的，我不明白，我不理解。我们仰望向上那个神，他会自己下来，他来到最低的最低。我不能明白，我们寻找的那个盼望，他居然把自己所有的权柄和荣耀都放下。我不理解，那要赐给我们能力的那一位，他先把自己变得最弱。我不理解，我们的救主他变成一个仆人的样式。但是我知道，这是神，这是主耶稣他自己选择的道路，他自己选择了一个做仆人谦卑服侍的道路。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道路，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同时也给了我们一条道路，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要谦卑做仆人。回到约翰福音记载了主耶稣给门徒洗脚，他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行。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说主耶稣，主耶稣，觉得很自然，不经意中间我们就说主耶稣。下次你说主耶稣的时候，想一想，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耶稣的什么人？我们是耶稣的仆人。基督徒这个称号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荣耀的称号，是被人蔑视的称号，被世人蔑视的称号。但是当初的基督徒，他们以自己当耶稣的奴仆为荣耀。主耶稣说什么？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我们教会没有洗脚的仪式，有的教会是有的。我二十几年前在另外一个学校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学生的团体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主日敬拜，所以呢我就去一个美国的教会有主日学听讲道， 然后一次，哎，发现今天那个信息好像很短啊，那牧师怎么几句就讲完了？然后一个桶扛到讲台上去，长老给牧师洗脚，洗完了之后，牧师下来，很多桶出来啊，弟兄姐妹们彼此洗脚，我第一次经历。后来我知道啊，他们是有提前通知的，所以那天呢，大家都会去教会之前把脚洗干净，换上新袜子，穿上新鞋子。不过没有人通知我。我们可能不需要在教会操练洗脚，但是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彼此谦卑。你在教会没有洗，可以在家里试一试哦。下次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彼此洗个脚，看看有没有效果。榜样是耶稣，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是做仆人的心，耶稣基督的 attitude 是做仆人的 attitude， 这个对我们服侍的心态，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在福音书中间不断出现了一节经文说，若有人，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实际上是一个屈辱的象征。主耶稣说，你们要背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舍己， deny yourself， 这跟谦卑是反的，谦卑就是看重自己，自己是中心。背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是放弃自己。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谁都背不动，耶稣的道况我们谁都做不到，但是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谦卑做仆人。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有榜样。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 be imitators of God， 模仿 imitator 啊。我读到这句圣经的时候呢，就想到了这幅照片，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看到过，我的微信的头像是这幅照片，是我自己拍的啊。这个地方是在奥地利附近的阿尔卑斯山里头的一个高山湖，非常的漂亮，像童话世界一样的。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但我要讲的不是说它漂亮，我要讲的是，据说在中国也有一个，你知道吧？就是这个 imitator， 这个地方叫 Hallstatt， 在中国有个 Hallstatt too。也许大家看到了觉得哎有点可笑啊，叫造这个仿造的东西啊。中国人说李鬼啊，有李逵和李鬼，英文说这个东西是个 knock off， 是吧？是假的仿冒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哎，我们效法耶稣，我们做的怎么样啊？那个仿冒的东西看的其实还有一点点像呢，有的地方有点像。那我们效法耶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有点像啊？也许哪里都不像，都有可能哦。更重要的是，这个像要真正的像，而不是装出来的像。装出来的谦卑是个很大的问题，装出来的谦卑是个更大的骄傲。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有榜样。我们做不到，我们有神的帮助。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贪图虚名是我们的老我。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圣灵的果实，讲到温柔节制这是谦卑的表现。但是我们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讲了这个圣灵的果子之后呢， 就提到过，我们靠自己肉体我们是行不出来的，我们要靠圣灵而行，并且他特别提到了要不能贪度虚名，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虚浮的荣耀。我们人做不到，但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很多弟兄姐妹非常喜欢这一节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的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读起来非常兴奋，我什么都能做，我信耶稣。但是你回头看看前面几节上下文来看，耶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说，我知道我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时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的秘诀是什么？保罗的秘诀就是，在我软弱的时候，在我缺乏的时候，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处卑贱的时候，我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下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不是说哎呀这个很好我一定会做，我信神有圣经的话在那里。我想让大家提醒自己的是，我做不了的靠得住我能做，我不想做的靠得住我要做。是的，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了，我们常常软弱，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做出来很难。求神的怜悯，我们有耶稣的榜样，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要效法耶稣，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谦卑做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独生爱子为了我们成为仆人的样子，为的是拯救我们。主，我们软弱，我们求你帮助，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子，让我们谦卑做仆人。你让我们每个人有这个心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学习主耶稣谦卑的样式，让我们一天一天更像你。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不管是在服事上，不管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学习主耶稣的谦卑，让世人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的样子，让你的名，唯有你的名得到荣耀，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云龙弟兄给我们传。